落进一下车就被一群人团团围住，热情地问东问西，弄得沈朱晴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可是沈母最享受的就是这个时刻，她的好女婿已然成了她炫耀的资本，而最近她开始有些担忧，因为亲友们总会关心同一个问题，沈朱晴怎么还没有孩子。哎，人家城里人都兴什么丁克，要过两人世界呢。
哟，过什么丁克，什么两人世界呀，那到老了没人送终。
哎，结婚都两年了，两人世界应该过够了吧，该不是不会生吧。哎，这沈家姑爷那么有钱，没孩子传宗接代，难保他不会变心呐。哎，早些生恢复得快啊，再说了，趁我现在呀还年轻，还能帮你们带带孩子。
沈母几次跟沈初晴说起这件事，沈初晴就一句话，顺其自然。沈母可不这么想，两个人婚姻有了孩子才能巩固，落进这么有钱，难保没人惦记，万一以后他们怎么样，有了孩子做牵扯，沈初晴也算有个靠山。沈母还暗地里去找专生儿子的偏方，什么中药、针灸、圣水，每次都上当，被骗好多钱，弄得沈初晴都怕了。这次的饭桌上，这个话题又被沈初晴的三婶儿，就是沈卫婷老妈庞素芬重提了。
哎，姐，你是不想生还是真的不会生啊？
沈卫婷貌似无心地问了一句。她的话音未落，脑袋就被敲了一下，庞素芬骂道，
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
沈卫婷不满地嘟囔着，
我说错什么了？
其实她就是故意的让沈初晴难堪的。从小他就被亲戚们拿来跟沈初晴比，说沈初晴聪明漂亮，比他学习好，还嫁了个那么好的老公，样样皆是如意。现在他终于有了缺陷了，他不会生孩子，迟早会被姐夫抛弃，哪个男人能忍受自己孤独终老呢？更何况想为姐夫生孩子的女人多的是，想到沈初晴即将成为弃妇，他心里就暗爽。
哼，我们还年轻呢，初晴自己都还跟孩子一样，所以生孩子的事儿先不着急。
洛晋很适时被沈初晴解了围，他自然亲昵地握起了沈初晴的手，力度微微一紧。沈初晴明白，洛晋是叫他不要冷着脸，在外人看来自然是恩爱无比的。
继续装吧，哼。
沈卫婷在心底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饭后，洛晋陪父亲在客厅里下棋，沈初晴想去凑热闹，结果被沈母叫了过去。沈初晴知道躲不过去了，百般无奈地跟着他去了房间。洛晋附在他耳边低声地嘱咐，
不管妈说什么，你只负责听就是了，再不然就把责任呢都推到我的身上啊。
果然沈母一脸严肃，开门见山地问，
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？今天你跟我说实话，咱有病就看病，现在医疗条件那么好，也不怕治不好，国内不行啊就去国外嘛，你们又不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。
妈，你们怎么没人怀疑洛晋呢？万一是他的问题呢？
沈初晴哭笑不得，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认准是他不会生。沈母生气女儿不分好赖，自己这么操心还不是为他好，没好气地戳着他脑袋，
哎呦，胡说什么呢啊！你要是没病自然是最好的，你今年都26了，老大不小了，还想拖到什么时候？非要等到有一天别的女人怀着孩子说这是洛晋的，血浓于水，那是亲骨肉，洛晋能不要吗？ 你还拿什么跟别人争啊？到时候吧，你哭都没地方哭去。
妈，您《甄嬛传》看多了吧？
沈母来来回回就那么些话。
少给我贫，你到底呀，有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呀？啊？
沈初晴用力点点头，他知道自己说一句，沈母就会用100句来反驳他，他当然也知道沈母是为自己着想。他不是不会生，他怀孕过，但是流产了。他当时不知道，还跟着洛晋去欧洲旅行，结果在骑马的时候颠倒了，孩子没保住，再后来一直就没消息了。他自己本身是医生，除了例假不准时以外，也没有觉得身体哪里异样。再说要孩子也是顺其自然的事，不是说有就有的，所以他也一直没有在意。难道真的是那次意外之后伤了身体吗？想到这里，沈初晴心里忽然咯噔一下。那一次意外流产，洛晋既伤心又自责，他知道他是喜欢孩子的，不然他也不会那么难过。沈母的话在沈初晴耳边不断回旋，就像埋在他心底一枚定时炸弹，让他开始不安。想了想，沈初晴拨通了景言的电话。
哎，帮我安排妇科的何主任。
景言到住院部是跟同事道别的，路过医生办公室时，无意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从没关好的门缝瞥了一眼。起初景言以为自己眼花了，仔细一看，果真是洛晋，而且怀里还搂着一个女人。沈初晴是她最好的姐妹，这跟看到自己老公出轨没有什么区别。景言的火儿腾然而起，就要冲进去臭骂这对狗男女。突然从身后冒出一个人，捂住了他的嘴，半拉半抱，强制地把他带走了。
你要干什么？
程明鹤，给我放手，放手啊！
景言发现是程明鹤，更是气不到一处来，他死命地挣脱他的束缚。无奈他力气太大，又碍及这是他工作的地方，更不能大喊大叫引人注目。程明鹤不由分说将他拉到了医院略微偏僻的地方，这才放开手。景言扭头就跑，程明鹤早有预料，又先一步抓住了他。
程明鹤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说过了不想看到你，你听不懂吗？
景言怒极，对他又打又踢。
可是我想见你，我离不开你啊，景言。
程明鹤一动不动，任他发泄。
没有你我会疯的。
他的话诚挚而急切，这样的话若是放在以前，景言必定满心欢喜，但是此时听来却是无比的讽刺。景言奋力地甩开程明鹤的手，挥手一记耳光甩在了他脸上，然后把他戴戒指的左手拉到了他的眼前。
程明鹤，你看清楚这是什么？
景言指着那枚戒指，语气痛彻心扉。
你的婚戒，你要结婚了，程明鹤，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把我当什么了？小三儿，还是地下情人？
不，不是的，我爱的是你。
程明鹤急切地打断他的话。
闭嘴！
景言又急又气，
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这样？家里养着一个，家外再抱一个，你跟洛晋都是混蛋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女人都是傻子，都很好骗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，沈初晴也不是，我宁愿什么都不要，也不会为这样的爱情委曲求全。现在就告诉初晴，洛晋再抱别的女人。
景言越说越来气，拿出手机 就要给沈初晴打电话。
景言，你冷静点。
程明鹤立刻夺了他手机。
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
那你告诉我，是哪样？都抱在一起了，是哪样？
景言一想到沈初晴像傻子一样被洛晋蒙在鼓里，气愤的情绪快要失控了。程明鹤一时语怔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但是他们兄弟多年，他相信洛晋不是那样的人。
说不出来了吗？
景言盯着他。
你没有办法被你兄弟来遮掩了吗？程明鹤，事实就是事实，你永远都掩盖不了。
后面那句话是说给他听的，也是说给自己的。他已经和云月订婚了，他不想再继续和他这样纠缠，总感觉自己像是小偷，在偷走别人的幸福。
你走吧，你和云月结婚是改变不了的事实，我们不能再这样纠缠下去了。对你，对我，对云月都不好。看得出来，云月很喜欢你，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和你断绝一切联系，别再找我了，程明鹤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
景言不敢去看他哀伤的眼神，他怕自己会心软离不开他，最后毁了三个人。程明鹤沉默了，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头，舌头僵硬，再也没有一句是能挽留他的理由。他的父亲还在医院，他的家，他的公司，他不能就这样不管不顾一走了之。责任，程明鹤恨死了这个该死的责任。景言直接进了自己办公室，关上门的那一刻，内心所有的坚强都瞬间崩塌，泪水倾泻而下，心里的不舍、委屈、难过一并随着泪水落下。把一个自己深爱的人彻底的割舍，需要多大的勇气？景言捂着嘴，努力不让哭泣的声音溢出。他背靠着门，滑坐在地板上，手机从口袋里滑落，闪烁的屏幕上显示着沈初晴。景言极力让自己止住哭泣，站起身，稳了稳情绪，努力让自己的声调听起来不哽咽，才敢接电话。
哎，我刚才给你打电话，怎么不说话就挂了？
哦，刚才来个急诊，没来得及跟你说话。
沈初晴听景言的声音嗡嗡的。
你怎么了？哭了？
哪有，感冒了，鼻塞。
哦，是吗？
沈初晴不太相信。
当然，你盼我点好都行不行？
景言拿出以前的口吻凶他。
行行行，一会儿我就到医院了啊。
你来医院干嘛？
景言心惊，洛晋还在这儿，万一初晴看到洛晋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
你什么记性啊，我们中午不是约好了一起吃饭的吗？
你不要来了，我中午没时间，有台紧急的手术。
景言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，但是万一事情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呢？所以他还是先弄清再做打算。沈初晴性格倔强，他把洛晋放在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一旦被伤，对他的打击不堪设想。
我都快到了，我去办公室等你吧啊。
沈初晴的车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，过了这个路口就该到了。
哎，你不是都要去进修了吗？怎么还上手术啊？
你别来了，手术可能很久。不说了，明天吧，我要上手术了啊。
景言直接挂了他的电话。这个景言呢？沈初晴又给洛晋拨通电话，结果洛晋说他约了罗总。无奈沈初晴只好调转车头，决定去 Ravan 看看。 Ravan 是沈初晴自己经营的一家服装店， 里面的服装全都是由他自己设计的，为客户量身打造，绝对独一无二。当初他从医院辞职学习做服装设计，心里还挺没底儿的，好在有景言和洛静全力支持，因为他的服装独特而新颖，所以生意还不错。如果不是那辆迈巴赫太惹眼，沈初晴也不会一眼就认出来。洛静那辆玄黑色迈巴赫就从他前方的十字路口转弯飞驰而过，就那么两秒的时间，沈初晴还是看到他车内坐着一个女人，她的长发被风吹起，她正对着洛晋说着什么。洛晋伸手摸了摸她的头，似是在安慰她。再想仔细看清楚，可绿灯亮，迈巴赫已经没入了车流中，好像被一根线扯着。沈初晴下意识就跟上去。下班的时间，路上车很多，迈巴赫在沈初晴视线里时隐时现。沈初晴的耳膜蹦蹦跳，心里像是有只鼓槌在敲着。女人的多疑使她脑海不自觉启动了各种猜想。跟到一个学校附近，正值学生放学，涌动的学生人流将他们的车分割两段。待学生散去，迈巴赫已经不见踪影。环顾四周，沈初晴发现这个地段是城北，前方就是顶峰开发的一个龙源湖小区，距离他们公司很近。沈初晴呆在原地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直到一个交警走过来敲了敲他的车窗。
小姐，请你马上离开，这里不允许停车的。
沈初晴这才醒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的车挡了道了，后面已经有好几辆车在按喇叭。道了歉，沈初晴将车停在了就近的一家冷饮店前，进了店里坐在临窗的位置上。近六月的天，店里的客人多了起来，大多是附近的中学生和年轻情侣。店里还供应着新鲜烘烤的蛋糕和甜品，整个店里都弥漫着浓郁的甜香的味道。沈初晴随便地点了一份，全然没有吃的心思，有一勺没一勺搅动着。平静了一下，沈初晴忽然自嘲地笑了，自己在胡思乱想什么呀，仅仅因为看到他车里坐着一个女人就猜疑猜测，一路跟踪而来，自己怎么变得这么神经质啊。说是自我安慰也好，自我劝解也罢，沈初晴还是抑制不住心里的不安，就如同一件事你只揭开了一角，真相就在眼前，而你有太多不确定和忐忑一样。忽然，邻桌上一个年轻男孩指着窗外嚷嚷着：“
快看呐，那车就是迈巴赫！哎呀，全球只限十辆啊，太炫了！
哇，我爸什么时候能买得起呀？”
沈初晴顺着男孩手指的方向看去，那辆迈巴赫已然从小区驶出，车尾的车牌号是他再熟悉不过的1019。车牌是洛晋亲自选的，1019是他的生日。突然，沈初晴想起了那晚的短信，他拿起手机拨过去。
哎，你还在公司吗？
哦，在和罗总谈事情。
那端很快就接起来。沈初晴的心一沉，一怒之下险些让他摔了电话。那你晚上回来吃饭吗？
哦，不用等我了，我可能会很晚的。
他的声音依旧如初的温柔动听，听不出任何异样，但他在说谎，在骗他。他最爱的那个人，一直最相信的那个人，现在在骗他。 他从来没有想过洛晋会说谎，而且说得泰然自若。忽然，沈初晴觉得店里蛋糕的气味太过香甜，胃里一阵翻涌，他慌忙跑到洗手间吐了起来。桌子上那杯色彩缤纷的冰淇淋已经融化了，奶油沿着杯壁流下，使杯子变得面目全非。